确实啊，这个无处反呢、啊、完全是因为晁错啊情销诸侯地而起的啊。那么皇帝问他怎么办呢，他很容易，只要把晁错杀了啊，斩错谢吴国，那这个事情就了了啊。这个皇帝也是一时糊涂啊，真的呢就把他杀掉了啊，把晁错杀了啊。可是元安以后啊，因为别的事情得罪了梁王啊，为梁王所愿的被杀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杀人的这个果报啊啊，谗啊，见谗言，谗错之报，尚不至此啊。他害了人家，自己以后的时候也得罪的时候啊，也被杀了啊。那么可见呢，这个报果报呢，我们一般讲现世报啊，现世报。可这个事情啊，到后来出现这么个事情，在唐朝的时候啊，有个出家人呢叫智玄，就是悟达国师啊，悟达国师。那么这个里头关系人呢有个迦诺迦尊者、啊、唐朝这个智玄法师在没发达的时候啊，在路上啊遇到一个出家人，这个出家人好可怜啊，害了病，好像害的什么那个皮肤病一样，全身呢都是红肿溃烂啊，那个气味之难闻啊，别人的时候闻到这个气味都走得远远的，不敢接近他。那么他呢很慈悲，看到这个出家人好可怜啊，就常常就照顾他啊，去照顾他啊，那么给他饮食啊，给他了这个想方法了去找这个医药啊来治他的病啊，那么照顾啊这一个可怜的这个出家人，而且这个时间呢很久啊，因为他的这种病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呀，是很长的一段时期。哎，这个害病的这个出家人看到他，这个人呢不错，心地很诚恳啊，我这样不好的脾气啊，故意找他麻烦他都不生气，哎，他都常常来照顾我啊，很难得啊。那么以后渐渐身体好了，他就给他告别了啊，告别的时候啊就给这个智玄说，你以后有大难的时候啊，你到四川啊某一个地方来找我啊，就是到四川了彭州，你来找我啊，到你有大难的时候你来找我啊。那么他呢也就无所谓了啊，也就没记在心里头了。以后啊这个智玄法师啊住在安国寺啊，这就是像他到这个西蜀啊彭州去找他。那么那个可怜的那个病的出家人是不是是个阿罗汉，就是迦诺迦尊者，是他变化的啊，换一句话说来试验试验他啊，是不是真的有慈悲心啊，结果试验他，他的确是有慈悲心啊，所以这个临走的时候就交代他，那么以后住在安国寺。这个时候呢是唐朝懿宗的时候啊，这是唐朝第十八代的皇帝，公元860年到874年啊。那么皇帝对于这个法师非常尊重，封他为国师啊，法师讲经皇帝常常来听经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声望啊这个地位非常之崇高啊。那么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啊，就是很大的，就我们叫太师椅啊，太师椅啊。这个太师椅的质料呢是用沉香雕的，那么诸位想，这沉香这个价值太贵了， 最好的檀香啊，放在水里面都沉下去，那沉香。我们晓得今天在台湾一斤沉香啊，恐怕要好几万啊，要好几万才能买到一斤，还不太容易买得到啊。那么这个是台湾没有，从前在这个越南那边呢，可以能够进口来一点点，价值非常之高。那么你想一个这个太师椅，那要多少啊？啊，那差不多要上千斤的这个沉香，沉香很重啊。那么他这皇帝送的沉香宝座呢？啊，他很得意了啊，我这是为了皇帝的老师，这是傲慢心起来了。这供告我慢啊，这一供告我慢的心起来了啊，嗨，忽然呢这个膝盖上啊长了个人面疮，膝盖上生了个人面疮，这个人面疮生起来就是生这个疮啊，这个疮的样子就像一个人头样子啊，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啊，而且你喂他吃东西他会吃东西，痛苦不堪啊！他是个皇帝老师啊，谁不尊重他了？所以这个国家第一流的这个医生名医来的时候，对他都束手无策啊，没有法子治好。有一天他忽然想到，哎，从前那个和尚跟我讲的时候，我有大难的时候到四川彭城去找他，哎呀，他说我现在这个遭了难了，这要送我的命啊！啊，于是乎他就去了。啊，到四川到彭城的时候啊，找到他了啊，找到他之后啊才晓得他是个摩罗汉，哦，原来从前是摩罗汉化身的啊，不是一个普通人。那么迦诺迦尊者就告诉他，他说我这个地方有很好的泉水啊，那么你呀、啊、这个床一洗呀、啊就好了啊，一洗就好了。那么到第二天呢，那个山上有个童子就带他到泉水旁边啊，他刚刚要拿这个泉水来洗窗，忽然呢这个人面窗讲话了啊，开口说话了啊，他说啊，你呀、啊、这个大这个过失啊，误大过失过失啊，他说你是汉朝云昂转世的，他说我今天我这个窗呢，我这个是个这个诡辩的这个窗啊，他说我就是照错啊啊，照错啊，就是当初啊在东市我被腰斩的时候，我这个怨恨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消失，我生生世世都想来报复你啊，可是你到第二生的时候就出家，出家的时候你做和尚，你的戒律很清严，你有护法神保护你，我没办法，不得其便啊。从那个时候起你已经转世转了十世了，转了十次了，你十世都做高僧啊，我实事天天就在你旁边周边想找你的麻烦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下手啊。今天你被皇帝所尊重啊，皇帝送你沉香宝座，你这个一念欢喜心起来，一念供高我慢啊，这个心起来了，护法神走了，护法神护的是法了啊，护的是你心地的清净的，你有一念功高我慢的，护法神不护持你了，那我就得方便啊，没有人保护你了，我就来了，我就来要你的命，要来报仇啊。他说今天承蒙迦罗迦尊者以这个慈悲三昧水啊，来这个来解这个解怨释结啊，来这个解怨释结啊，他说我也愿意接受啊，我也愿意接受，我也很感谢啊这个迦诺迦尊者啊。那么从此以后呢，我们的冤仇啊到此就 就解掉了啊，我以后也不会再来报复你，也不会啊再来找你麻烦了啊。那么他就走了，他把这个水一洗，这个船就好了啊。那么从这一段这个这一个典故当中啊留下来，一直到留下到今天，在我们本省你看常常盛行拜忏啊。拜什么忏呢？这个啊，这个慈悲三昧水忏啊。这一讲乌拉国师啊，涉世高僧呢 啊迦诺迦尊者是以慈悲三昧法水来洗啊，就是替他解除啊，替他解除啊。所以现在的时候留下来就是慈悲三昧水忏呢，就是这么来源的。那么这个水忏就是讲拜水忏，主要的就是解释冤结，就好像打官司一样啊。这个两方面是冤家对头啊，那么请迦诺迦尊者来给他解除，给他化解啊。如果两方面都同意了呢，这个冤仇就解除了啊。所以这个水忏的意义是在此地，水忏是唯一啊，所以讲消灾呀 啊也就是解结啊，解释冤结而做的这个法事啊。那么在当时这个是一个事实啊，是一桩事实。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晓得呢，这个善恶追人，如影随形呢，不可代理啊。那么同时我们从这桩事情呢也能够觉悟到，所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啊。我们跟人的时候不要结冤仇啊，我们如果真正是有智慧有聪明的话，我们要跟人家解冤仇，不要跟人家去借冤仇。这个借冤仇这个事情麻烦透了啊，这个借下去之后以后很难化解啊。那么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人，我这顺便跟诸位提到这个事情。梁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叫禹申啊，这上面是朝代的名字啊，梁朝叫禹申。那么这个在历史上有记载啊，历史上有记载啊。那么他曾经呢是用船呢装这个米，装了150担啊，大概是运到别的地方去卖。那么这个米是他自己的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大概当时也是个熟人，因为他有船出去嘛，人家有30担米，哎，他说你这个船嘛还可以装嘛，还能容纳得下嘛，我这个30担呢就附在你这个船上，哎，也跟我运到那个地方去。他是个好好先生的，好，没问题，好，你的米就是算我的船吧。那么船到那个地方去啊，哎，这个寄米的人啊他无赖啊，哎，他说禹先生啊，我寄给你船上是150担哦，你自己只有30担哦。那么诸位想想这成什么话呢啊，这个是太不公平了吗啊，真是做了好事没有得好报了啊。可是禹先生啊，哎，这个人度量真大啊，好，你150担好，你就拿150担去好了啊，他就送给人啊，一句话都不多说啊。那么还有意思呢，他的邻居当然也是个好人家，他晓得有别人呢就诬告啊，说他是个贼啊，偷了人东西，那么这官府要判他的罪啊。他们派一个学生写了一封信啊，带了一些钱到官府里面去啊，就是赔偿了，人家损失多少东西赔多少啊，所以官府也就不治罪了啊，把这个人就放掉了。这个人回来之后晓得是禹申帮他的忙啊，回来啊非常的感谢他啊。这个禹先生就说了，我不是为呀要你感谢的啊，我是同情怜悯天下无辜的人啊，除非我没见到，我见到的时候一定要伸援手，一定要帮忙啊，我不是希望你来感谢的。那么他到晚年呢，他学佛非常清澈啊， 六十礼拜啊，念《法华经》啊，每一天念一部，求生净土。临终的时候，他是自知时至啊。同时，很多人听到空中有声音说：“先生已生弥陀佛国。”啊，那么诸位想想，这样的人呢，在世间人看到他是个傻瓜啊，实际上他占了很大的便宜啊。他自己真正修到了清心寡欲啊，大慈大悲啊，而在一生当中学佛有成就啊，毕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，从此之后不再六道轮回，不再受这些这个人间的一些苦难了啊。所以像这些，这是中国正史上所记载的，我们应当要相信啊。鬼神之事的确是有啊，这个事情因果报应呢，的确是不爽啊。所以说罪福之事一皆如是啊，啊，佛劝我们决定不可以怀疑，你要怀疑呀，那你是自堕恶道啊，你不能够择身就天啊，不能够怨怨天尤人啊，你要怪你自己不相信圣教啊，啊，你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啊。所以佛劝我们是罪福分明，地心不移啊，地就是地实相信啊，要实实在在的相信，要真正的相信啊，不可以被这些邪说所迷了啊，不能被一般人言所误了啊。我们要相信佛的话，佛不欺骗我们啊，佛的言语是真实的啊，佛是有什么说什么啊，他也不会增加一点点，也不会减少一点点啊。所以佛语是如语的啊，金刚经里面讲的是真语的如实语的如语的啊。那我们不相信，我们的心是谁呢啊，是所在长安呢，只要我们罪福分明啊，地心不移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常常都能得平安啊，我们都能够得到幸福啊。最后的两句说得太恳切了啊，佛语至诚啊，佛的言语诚恳到了极处，终不欺人啊，绝不会欺骗一个人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大段落啊。下面呢，这是给我们讲的三宝难逢啊，三宝难逢。那么到这里其实一个段落啊。那么我现在呢，这就是今天啊，四点钟啊，就是为这个白衣的一个同学啊。那么他是坐化在台北市啊最高的这个山呢，是七仙山的山顶啊。那么他的师首七天七夜啊都是盘腿合掌啊，而没有倒下来啊。那么年岁虽然很轻呢，他是志愿出家啊。那么家里面呢，原先是不赞成他啊，那么到每一个寺庙们也不敢收他啊，所以他自己啊是在七星山里面作画了啊。那么现在他的父母也很感动啊，那么他的一个同学朋友看到他的时候啊，都因他而信仰了佛法啊。那么可以说的，他这一次是度了不少人啊。那么他父母为了满他的愿来求我啊，希望我给他剃度啊，以出家这个身份呢来给他安葬啊。那么我现在要到殡仪馆去 给他剃度，举行这个剃度的仪式啊。那么明天呢，这是送他入土啊。那么他在往生的第三天啊，曾经在我们图书馆出现啊，我们图书馆的馆长，那么另外还有几个人呢，都看到他啊，都给他打招呼啊，但是看到他的时候，他一句话不说啊，就是没有说话，跟平常啊，就是有这么点不同啊。我们这个倒茶给他呢，在从前他总是说谢谢或者说阿弥陀佛，那么这次人家倒茶给他，他也没有讲话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俗话讲灵魂呢出现在我们图书馆。那么他的对图书馆，在图书馆听了几年的经啊，对图书馆这个道场呢很念慕啊，是依依不舍啊。这是这个也是一个这个神识出现的一个事实啊，一个事实啊，而就是在这几天我们大家亲眼见到的啊。如果这个也不相信呢，那就没法子了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问是佛吉凶经第五讲，经文第二页倒数第二行，佛福告阿难，从这个地方起啊。佛复告阿难，佛无二言，佛事难直，经法难闻，如须有福，应得是佛。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啊。在前面我们曾经读过啊，世尊训诫我们应当啊要破除迷执。那么这是这一章里面呢最后的嘱咐啊，也是劝告。如果我们以一般经文的例子来说呢，这一段呢可以说是第一大段里面的流通分啊。这再告诉阿难尊者啊，佛无二言，与前面呢佛与至诚宗不欺人互相照应。那么这就是说明了佛的言语是真诚的，决定没有妄语。像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，这个如来所说的，这是真语的、实语的啊。真就是不妄，实就是不假。如语的如就是如其事实啊，不妄语的不狂语的。那么这是《金刚经》里面呢告诉我们啊，佛的言语是五种的真实语，决定没有欺骗我们的。那么佛说这些话呢，无非是要我们对他信任啊，能够相信他所说的这些道理、那些事实。因为有许多理论与事实 不是我们凡夫常识所能够理解的。那么经文这几句里面的含义都相当的深广啊，我们在这个表解里面呢跟诸位细细的来介绍啊。那么这是第一段呢，这个三宝难逢里面有两段经文都不长。第一段说须有福田啊，得逢佛法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过去是没有福田，那么换一句话就是不容易呀、啊、遇到佛法啊，遇到佛法的确是不容易。那么在此地我们先说明啊，什么叫做福田啊，在此地这是经典里面常常讲的啊，三种福田。第一种呢叫功德田，第二种叫报恩田，第三种叫贫穷田。所谓田这个意思是代表能够生长的意思，譬如我们人间这个五谷杂粮都是从田地里边生长的。那么我们求福，福从什么地方长呢？哪个地方能够生长福报啊？这个我们就叫做福田啊。所以世间人要求福，就要种福田，种福田呢才能够得到福报。那么福田呢有三种，这三种我们都必须要晓得，这个三种福田通通都种啊，那你这个福报就很大了啊，你这个福田就非常殊胜了。这个世间人呢往往在三种福田里面他缺乏功德福田啊，后面这个两种啊世间有。所以只有佛弟子修的这个福田呢才是圆满的啊，才是真实的。那么当然这三种福田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功德啊。功德是什么呢？这底下简单跟诸位说明的，勤修三学三会。勤是要很勤奋啊，要精进，要不退转啊。三学是指的戒定慧啊，三会呀是讲文思修，这个三学呢是在佛法里头的基本功课啊，从初发心啊一直到等觉菩萨了都不能够离开的啊。那么三会呢，这专权是菩萨所修的啊，三会是要以三学为基础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三学有了成就了啊，才有三会啊。所以这是唯独佛法里面才有，小乘佛法有三学没有三会啊，唯有大乘佛法里面才具足三学三会。那么这是真正的福田啊，是无漏的福田。那么圆满之后呢，这是成佛，佛我们称它做无上福田啊，再没有比这个福田更高的了。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报恩田啊，报恩呢是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啊，这个师长就是我们的老师。因为父母啊与我们的恩德很大，我们的身得之于父母，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啊，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所以这个恩德非常非常之大。那么其次呢就是老师，老师是我们慧命的父母啊，就是我们能够开智慧，我们能够得到学问技能，那么这是老师教导的。所以老师的功德跟父母是一样啊，在佛法里面讲有生生父母 啊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父母。有法身父母，这个法身父母呢，就是老师啊，是佛菩萨啊，善知识啊，我们自己的老师，我们从他这个地方呢，才能够开智慧，证得清净法身。所以老师是我们智慧的父母啊，那么这是两种恩德是最大的啊，我们一定啊要报父母师长之恩啊。那么报恩里面当然包括的这个境界是非常之广大啊。那么佛在一切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。第三一种啊，叫贫穷田。这个贫穷田就是世间有一些没有福报的人啊，受贫穷，遭遇到苦难啊，一切苦难的众生。那么我们见到他呢，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啊，去帮助他啊，这是我们的福田啊。那么在这里，修布施，这个财布施得。财富不缺乏啊，所以世间人呢，他不晓得这个道理啊，自己有财富的时候不能不舍，到自己财富啊这个尽了的时候啊，想布施又没有能力了啊，那么这个都是愚痴。这个富贵呀，佛法世间的宗教学术都说是命中啊注定的，命中注定的就是福田啊，就是你前世所修的，前世所修啊，这一生一定有收获啊，果报这桩事情在一切经里面给我们说，这个报的时候啊，可以分为三类。第一类啊，叫现报，现报就是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就能够啊收到这个果报了啊，这个叫现报。那么第二一类啊，叫第二一类啊是来生受报啊，叫生报，生报就是第二世。比如说我们过去一世所修的福，这一生我们得到了啊，那么这种呢就叫生报，生报就是第二生。第三一类叫后报，这个后报时间就很长啊，可以说从第三世到无量劫都是属于后报。这个重的因大概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是不会消失的啊，不会消失。善的业因将来一定得善的果报，恶的业因呢必然得恶的果报，这个是因果定律。古德所谓的不施不报，这时辰未到，时辰就是所谓的机缘没成熟啊。那么在这个三类果报当中，必定会遇到这个机缘啊，不定是在现世，是在来世，或者在后世啊，遇到了呢一定会起现行的啊，也就是说它是会结果的。所以佛门里头才说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啊，众生在造作的时候他迷惑颠倒啊，不晓得这因缘果报 丝毫不爽啊，他不晓得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他任意的在造作。到国报现前了，他害怕，这个时候害怕有什么用处啊？无济于事了。而菩萨是个觉悟的人，他晓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对于造因呢是非常的慎重。同时我们还要知道一桩事情啊，佛法里面所说的财为五家所有，所以财富是不容易保得住的啊。这一桩事情我们自己如果说冷眼的来观察啊，就看现前世间这些富贵人家啊，你去看他的富贵呀、能保多久啊。在一般讲啊，可以说是大多数大概从十分之七八他的富贵呀、所保持的时间很短啊，只有几年或者十几年二十几年啊，我们可以看他发达发财了啊，也看他倒下去了啊。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这个战乱期间当中啊，尤其是中国大陆啊能这个被这个共产党窃取之后，我们对于佛法所讲的这个道理啊，真正是完全看清楚了啊。在大陆上多少豪门贵族啊，沦陷到共匪之后完全抄了家啊，整个财产被没收了，而且叫你就是扫地出门啊，扫地粉就什么都不给你，给你一个碗叫你去要饭去啊。这是亿万富翁啊，一天之间呢就变成一个乞丐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想到的啊。那么这一类情形呢，就是佛经里面说的官府的没收。除这个情形之外，这个情形在共产党里面有啊，民主这个制度底下没有这个事情啊。五家所有，民主社会只有四家，没有这样的情形啊。在从前君主时代帝王时候有，如果你犯罪了啊，会抄家啊，把你所有的财产没收，有这个情形。但是在民主社会之下呢，还有其余的四种，比如说有这个盗贼啊，被强盗啊偷去了啊，抢去了偷去了、啊、这个不是你所有的。另外两种就是大火烧了啊，或者是大水呀、所淹没了啊，你的田园被水淹没了啊，你的这个工厂啊被这个大火烧了啊。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败家子啊，这个败家子啊大概都是来讨债的啊，来抱怨的啊，他生在你家里一定要把你的财富啊败得干干净净，他才肯罢休啊。所以佛给我们讲财为五家共有 啊，不要认为财富是自己啊。可是聪明的菩萨他有办法 永远能够保持着财富啊，那就是什么呢？他晓得福田啊，他会种福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尽心尽力的培植福田呢，他的这个福就享不尽了啊，就享不尽了啊。你比如说是一般说这个财富啊，他这个命中财富啊现前的时候，他晓得自己享受，他不晓得再去种福啊。纵然这个财富啊，他这个命中财富保存的不久啊，如果一到手啊他就种福了，那这个财富不久的财富啊，就变成长久的财富。这是世间最聪明的人啊。那我们世间人看这个人呢，哎，这个人好像是傻瓜啊。在佛法里面来讲呢，这个人是最聪明的人啊。所以有许多啊晚年学佛的，明白佛法道理啊，自己都很后悔啊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有势力有财富有能力，不晓得种福啊，到晚年呢受贫穷之苦啊，这个时候享受福报，没有财力了，体力也衰了，心里面虽然有这个愿望，力量上做不到啊。这个就是明明呢这个福田在眼前呢，他舍弃了啊，这个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。那么这是给诸位说这个解释这个福田啊，我们要认识清楚。